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请您自觉践行九江市民文明公约，不争吵谩骂，不使用低俗语言，不当众喧哗，接听电话不影响他人，让文明言行成为日常生活自觉，做文明人，创文明城。进全国文明城市，不仅是市民生活的美好享受，更是文明九江的展示窗口，分享创文经验，搭建交流平台。小龙哥说文明电台声音专栏和心怀热爱的九江人携手同心，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一起努力加油。小龙哥说文明专栏节目由九江市委宣传部、九江市文明办、九江市创文办、九江市广播电视台实力呈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收听九江交通音乐广播，我们在九江向所有的朋友问好。今天呢是小龙哥说文明首播的日子啊，我们也和所有的市民朋友呢一起来共同创建文明城市。很多的朋友呢都会在琢磨说，创建文明城市到底对咱们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呢？对不对？为什么要创建文明城市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创建文明城市呢是咱们老百姓生活的美好享受。而且呢今天呢我还特别请到了几位在创文一线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呢在创文工作当中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另外呢就是咱们老百姓能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好处和变化到底有哪一些呢？也希望呢大家呢能够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来感受更多的创文过程当中的那些幸福感。大家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江交通广播来进行互动啊，或者呢关注一下文明九江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我们创文工作当中的一些更多的惊喜和变化。我们今天请到的几位嘉宾呢，上线单位是浔阳区创文办，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好的做法。那今天三位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将会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和分享。来，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首先第一位呢是来自浔阳区创文办的专职负责人朱敏。你好。
主持人好。
咱们做创文工作做了多长时间了？
应该说满打满算刚好一年。
一年啊。有什么感受吗？
感受挺多的，觉得创文工作人很辛苦，确实也很有幸福感，因为让百姓感受到更多的那个福利，要幸福指数也提高了。
我们一会儿就来聊一聊幸福指数啊都哪些方面提高了。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的第二位嘉宾呢是来自浔阳区甘棠街道创文办的主任，叫蔡畅啊。你好。
主持人好。
咱们做创文多长时间了？
我是从2019年开始搞创文的，已经应该有4年了。
有4年啊。
对，
这4年咱们都干了些什么？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最大的改变就是因为我走遍这个各大那个老旧小区啊，
就每一条街巷你基本上都去过。
对，小区小巷反正都走遍了。然后通过这个创文以后，给这个老百姓最大的这个受益就是说居民的生活水平更加高了。
原来呢看起来老破小的房子现在高大上了，是吧？中心城区啊，朋友们啊，你想想看这一改的话呢感觉完全不一样啊。好，今天第三位嘉宾呢是来自浔阳区人民路街道湖滨社区的党委书记主任钟晶晶。你好。
哎，小龙哥好。
他跟我说啊，他之前呢一直是听我节目，没想到今天做节目了啊。咱们在社区做了多长时间了？
我在社区已经工作了10年时间，
是吧？我有一次啊到湖滨社区去采访的时候，我就听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们说了，都认识你。是吧？跳累了还到社区里面去喝水去。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儿哈。湖滨社区哈，这个应该是九阳市最大的社区之一了啊。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的就是创文工作给我们这个社区带来的改变，就是路宽了，车好停了，整个环境也有所提升了。去年吧，咱们整个社区改造完成以后，老百姓这个经常跟你反馈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经常反馈的事情就是，哎，车子比以前要好听得多了。
我怎么听到的是，钟主任呢，我的房租又涨了。
这是最实惠的。
好实惠哈，对吧？我有一个朋友原来住在湖滨小区，他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又不好停车啊，这个环境呢也一般啊，算了，卖了到城南买房，现在肠子悔青了。 所以这就是创文呢，在整个社区提升的过程当中呢，给老百姓带来的实惠和好处。当然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多的呢，我们接下来慢慢跟大家聊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徐阳区啊，创文工作有哪些亮点和成果，这个很重要。很多的朋友呢，最开始是生活在徐阳区，后来呢，可能住在其他的区，但是呢，工作和生活本身呢，它就在这个城市里面哈。我们一点点来说，朱敏先跟大家说说看啊，咱们这个徐阳区创文有什么亮点吗？这个创文工作确实也很难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因为一个城市呢要改变，其实不仅是环境，还有观念，还有这个老百姓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咱们这个徐阳区创文的话，有什么好的方法和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确实是因为我们徐阳区是老城区，我们在创文工作也发现比较辛苦，也比较艰难。但是近几年呢，我们在文明创建方面呢也做了些努力，当然老也是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的。
对，
我们积极探索了一些全民参与创建、夯实创建基础以及创新这个活动载体的方面。创建活动形式多样呢，应该大家有些知道的是，就是比如说我们学校，因为徐阳区学校小学比较多，
对，
那我们再通过这个学校的
重点小学也很多，
通过这个平台呢，就开展了一些，比如说徐雷锋、红志愿、爱校园、创文明。以及小手拉大手、文明路上一起走等主题活动，这活动开展比较多，据部长统计有100多场。
100多场活动，
100多场啊、因为学校多。另外就是在社区这块呢，我们也以家风家训为主题呢。有的社区也举办了母亲节、我为母亲敬杯茶，以及有的举办了一些赛传家福、赛幸福等活动。还有的社区呢，也比较用心，下发了拒绝乱堆乱放、文明家庭我先行倡议书。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创文工作中会发现有些百姓啊喜欢在楼道堆放一些杂物，当然了，就是他们自己是觉得方便的，其实是给别人带来困扰。其实我们也在这呼吁一下，
这在原来的时候啊，这叫勤俭持家，他那纸壳都不捡呢、啊、是不是？但现在呢确实有新的要求了，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单门独院的那么住了，
对对对，
是吧？
第二就是我们志愿服务应该说是更加常态化了，
听说徐阳区志愿者做得很不错的。
对对对，其实还有一些品牌、我们这边区里的志愿者呢目前有378支，在线注册的
300多个志愿者，
300多支，对，志愿者队伍、在线的注册人员呢已经达到了36000多人。
哎，他们这个志愿者啊都要做些什么工作啊？因为很多朋友呢想做志愿者，但是无从下手，那我干些什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徐阳区的志愿者啊有这么多支志愿者服务队伍，接近40000人的志愿者服务的这个人员，他们都做哪些方面呢？
那覆盖面就很广了，比如说我们目前疫情防控这一块，我们就需要大量的志愿者，也很看到很多扫码呀，还做那个测温的这方面，这都是志愿者在做。另外就是你像20大，我们现在在宣讲这块，有好多百姓进入基层要宣讲志愿者，还有平时我们举行一些比如说科普教育了，医疗健康等等方面。这些都是这些体现，
所以志愿者的工作还是非常的这个丰富的哈。因为你不仅仅是说分享你自己的这个力所能及，你的专业也可以啊。比如说我经常还听到有一些在法院上班的朋友做普法志愿者，哎，你在这个医疗卫生领域的话呢，你可以做疫情防控的志愿者。你在其他的，比如说我是学校的，我重点班的老师，哎，我是否可以在社区的时候呢免费给孩子们呢做这种辅导啊，对吧？这也是志愿者，就是你只要愿意去做，每个行业都可以。比如说龙哥，我就可以教大家说相声嘛，讲笑话嘛，对不对？是吧？大家这个忙了一天讲一个段子，其实也是，就是大家发挥自己能做的事情，每个人都有特长。我那天我还在湖滨社区看到一个大姐，人包饺子包得好，给人教人家包饺子呢。所以这些其实都是邻里互帮互助、和谐社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大家就觉得有人气儿了，是吧？接地气儿了。关键是就大家在这个社区生活，好像也不是感觉生活在城里，就是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其实大家邻里相互帮助啊，也是非常的这个到位的。另外还有一个的话，我看到在路面上还有好多你们的这个巡城置景，是吧？
是的，是的。我刚刚也准备提的这个巡城置景是我们徐阳区一个品牌，应该大家都看到哈，学校门口的一些护卫啊，还包括平时的一些巡逻，还有那个疫情防控，有时候一些助力方面，都有他们巡城置景的身影。巡城置景呢其实还被授予了我们平安江西建设的先进集体称号，
寻人之警这个队伍，其实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我们目前这个寻人之警的它的执勤数啊，已经达到了9万多次了，
9万多次了，
对，然后开展这个平安护校岗有18万多人次了，所以说它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
是
大家也很认可的。
哎，没错，其实啊，这个徐阳区在创文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些内容哈，我想呢，刚刚的这些数据呢，是给我们一个比较直观的这个印象。那么另外呢，一说到这个创文工作啊，我相信呢，在社区呢，也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蔡畅跟我们说一说啊，作为这个创文工作的这个一线抓手的单位啊，在社区里面这个创文应该怎么来做啊，有哪些改变，有哪些方法，因为在社区特别是一些老旧的社区做创文工作呢，确实要面临很大的工作难度，比如说硬件的改造，观念的改变，环境才能够得以提升，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好方法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那个寻阳区作为我们那个九江的老城区，然后老旧小区基数大，就是普遍这个老旧小区很多，特别是这种2000年以前的，然后主要是这个基础设施落后，基础破损这一块啊，在我们这个就徐安区来说，我们甘棠街道来说哈，这块确实是那个。然后通过我们2018年开始这个创建文明城市，通过这几年的这个创建工作，我们甘棠街道啊一直致力于解决好一个是烟头不落地，就是
烟头不落地。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街道采购了一批就是这种这个扔那个烟头的那种灭烟器，然后洒落在就是布满了这种废弃小巷、老旧小区以及这种小游园这公共场所。然后一个呢，就是充电更方便。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老旧小区里面，因为好多考虑到这个非机动车供电的问题。
对。
然后这一块呢，我们也解决了大部分老旧小区有位置的地方，我们都已经做了解决。还有一个是停车不再难。停车
这个有点难呐、啊。是吧，解决这个问题本身就很难，为什么呢？因为老旧小区大家都知道，中心城区寸土寸金呐、啊，是不是？你要是一个开发商的话，他在中心城区有块地，哇，这家伙他绝对是把它做商业开发。但是现在老旧小区它其实要解决停车难的问题呢，也是居民生活当中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咱们这个甘棠街道啊，先跟大家说说看啊，有朋友问说甘棠街道管辖范围有多大啊，是不是甘棠湖这一两边都归你们管？来，我们说说看咱们甘棠街道的整个服务范围。
我们那个甘棠街道下属22个社区。
嚯，22个社区。
对，
那也就是整个那一片人都是你们的服务范围。
对对对。
那你们有多少工作人员呢？
工作人员的话，我们社区的话应该有116位。
116位。
对。
你们有没有大概统计过，你们22个这个社区的话，大概有多少居民？
居民的话，我们应该是10点。
就十几万人是吧？
对，十几万人，10.6。10.6。
咱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停车啊，这个停车怎么解决呢？
停车的话，我们在这个小区里面是尽量能划的地方，都把它实施划成这个机动车位。
啊，划成停车位。
哎，但是通过这个创建文明城市以后啊，也解决了大部分。但是也不能说是完全解决，
一大部分就是因为创建文明城这个过程当中，主要是投了很多的这种公共的这种停车场，
对，
就在小区的周边。
但是这一块来说，居民对我们这个、这个工作啊，还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也觉得这个现在居民这个小区啊，是比以前更加好了，反正满意度还是蛮高的。
首先要能停车，是吧？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迫切的需求哈。
对，
因为老百姓呢，其实买车呢也是生活品质提升的一种表现，但是呢，停车你也得同样让他感觉到非常的体面，是吧？然后呢，方便，这样呢，大家的幸福感指数才会有所上升，是吧？
对，然后通过这几年我这个创建，在一直在创建岗位上，觉得今年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就是志愿服务更有活力，第二个就是宣传活动更为深入。
听说你们在这个社区的宣传的话呢，也用了很多老百姓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法哈，给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用了什么方法。
我们一般就是针对这个，先说这个街道志愿服务队哈，一般就是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辖区各个社区都会有这个市区级搬建单位，平时每周就是每周五下午会下到这个 所在的这个社区进行搬建，然后另外一部分这个志愿服务队呢，他在我们街道来说参与人数已经有200余人，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活动大概300余次
啊，就是有志愿者的服务小分队已经进社区了是吧？
对对，服务人呢大概有2300余人，然后这个志愿活动主要是刚刚我们那个组长也说了，第一个是疫情防控，这个我们是核酸点，
对，
我们有大部分的这个志愿服务队，还有这个一般他们来的话就参加这种小区老旧小区里面这个楼道单元，以及这个外面的这个公共场所，还有这个主次干道，还有背街小巷，这个都会有我们的那个志愿服务队。
嗯，志愿服务队啊。听说你们还有一个创举啊，就是贴海报。
对对对，是有这个有我们的那个文明的那个宣传报，宣传报是有。一般我们这个贴的话，在主要醒目，然后显眼的位置，就会粘贴一些海报，就让居民更知道我们这个创文工作那个。
我给你们再提个点子啊。就是这个咱们呢今年呢要印海报的话呢，下面呢大概留个1/5印这个日期和农历，你知道吗？印个万年历，哎呀那老百姓这更需要了，是不是 啊把一年的黄豆吉日啊啥的哎给它印上去，是吧？因为老百姓平常没事的时候他查这个东西，家里办个什么喜事啊，他看这个，所以这个拿回去的话呢贴在家里正真的啊，正正板板的啊，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的能够让人接受的哈。所以我刚刚也在想说了，咱们也发了这个，好像也印了这个好几千本的这个文明手册，咱们文明手册后面能不能印点这个万年历什么的，是不是咱们老百姓用起来的话就更加方便，一查货这是吧，好日子啊。所以就会大大的提升这个手册的阅读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创文工作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多部门全流程多角度部门通力协作的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有社区的这些经验，当然了也有居民的实实在在的参与。我一会儿呢我们还要去湖滨社区啊，我们就看一看啊。我原来有一个朋友呢就跟我说了一事儿，他说呢哎呀我们原来啊就在湖滨社区，我晚上5点就得回家，为什么呢？我说你没有点夜生活什么吗？他说我倒是想有啊，晚上回去没车位，找不着地儿停车，5点就回去得把车位占着啊。但是那是之前了啊，文明城市创建整个社区的品质提升之后，大家有一个感受，就是湖滨社区啊，特别湖滨小区这个改造完了以后呢，现在停车难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我那么多住在湖滨的朋友啊，已经不会再跟我说啊晚上停不到车了啊，而是经常说哎龙哥我们到哪吃饭去吧，我开车接你。原来哪敢说这个话，都说哎你来接我吧，为什么呢？自个儿车不能动，动了以后回去没位置了啊。那么湖滨社区的这个改变呢，其实除了老百姓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停车很方便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方面的改变。我们一会儿呢来听听看湖滨社区啊他们在创文的工作过程当中有哪些经验哪些改变，我们一会儿接着聊。